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世卫组织关于新冠疫情的报告，是否标志着全球寻找新冠病毒起源的努力已经结束呢？如何确定新冠病毒起源的意义？为什么至关重要呢？
中国政府他不愿意提供最原始的数据，而且拒绝合作，而且把这个源头问题进行政治化。
中国持续扩大打压和迫害报道新疆强迫劳动争议的外国媒体记者。香港城市大学酝酿改名，引起了强烈反对。
如果真的是成功的话，可能是一个刚刚的一个开始，可能花几年时间，香港现有的大学我觉得很大部分都没有香港当作开始那两个字了。习近平希望整个香港就是变成跟中国另外一个城市一模一样。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新闻周刊上个星期五4月2号这一天刊登了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题为确定 COVID-19 新冠病毒起源的意义至关重要这篇署名文章。而此前美国白宫也对世卫组织公布的新冠病毒起源报告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并不透明，而且要求进行第二阶段的调查。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发布是否标志着全球寻找新冠病毒起源的努力已经结束了呢？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了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讨论了相关的议题。
杨建立博士，你的文章称世卫组织对病毒起源进行的徒劳无功的调查应引起对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呼吁，你为什么说世卫组织对病毒起源进行的调查是徒劳无功的？
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爆发以后和中国的关系啊备受质疑，尤其是早期，那中国我们大家众所周知，中国是掩盖了疫情，误导了世界，而且他也不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分享最重要的信息啊，违反了世界卫生条例。而在这个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尤其是他的这个秘书长谭德赛不断的吹捧中国的这个透明度啊，说中国的防疫啊做到这个非常高的水平啊，然后还要感谢中国政府等等，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是备受批评的。那世界卫生组织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机构，尤其是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它是协调全世界的力量和资源进行防疫，然后找出源头，然后防止未来的同样的病毒的发生，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组织。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组织基本上没发挥它的功能。没发挥它的功能的原因就是和它中国政府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所以在疫情发生以后都1年多了，世界卫生组织拼凑了一个调查源头的调查队，国际科学家的一个调查团队到中国去，而且是中国只对于国际的科学家谁去是由中国政府必须同意的。另外呢，中国政府还要加入这个调查，总共这个调查队伍是30个人，中国政府的15个，国际上的是15个，而且这15个是中国政府钦定的。那这个在进中国的时候有2个被中国拦到这个国境外，换句话讲就是说还剩下28人的这么一个团队，有15个是这个是中国公民，而13个是中国政府钦定的国际科学家。他到那儿去调查源头，他怎么可能调查清楚呢？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中国政府 他不愿意提供最原始的数据，而且拒绝合作，而且把这个源头问题进行政治化。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走这一趟完全是徒劳的，这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世卫组织调查小组说呢，病毒极不可能由武汉的实验室泄露，不会就此进一步调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又说需要对此展开进一步调查，这似乎与谭德赛过去一直以来的立场不一样，你的看法？
啊，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小组最后做的那个结论说，从武汉的实验室里边泄露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然后这不作为一个假设再去调查了。这个是谭德赛这样非常维护中国政府形象的这么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领导人都不能接受了，原因非常明显，就是说你这个卫生组织的调查队到中国去一共是四个礼拜，有两个礼拜是在被这个叫隔离中，剩下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有很多的政治活动，到今天为止你也没有公布你到底见了谁，谁跟你说了什么，但至少他没有向世界说明他对所有可疑的地方进行叫法医调查啊，他没有到武汉的病毒研究所，也没到其他研究所进行这个法医式的并这个调查，那你怎么做的这个结论呢？这个结论是谁告诉你的？说连谭德赛已经都不能接受这个结论了，所以在这个卫生组织调查小组发布他这个数次推延的这个报告的当天，谭德赛就说了，对中国政府不愿意分享最原始数据，还有非常缓慢不合作表示了不满，同时他认为这个调查不充分。他认为这个对于这个泄露的这个议题不能，这个假设不能取消，而且呢他还建议要到再到中国去进行调查。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你在事实面前，像谭德赛这样大家都知道并不是一个国际组织的一个官员的楷模的这么一个人都不能接受了，我们可想而知这个调查是多么的糟糕。
上周二在世卫组织发表报告的当天呢，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丹麦、以色列、日本和韩国等在内的14个国家发表声明，对世卫报告提出了共同的关切。这14个国家的联合声明说，必须要对有关病毒起源的国际专家研究被严重推迟，而且缺乏获取完整和初始数据与样本的准入途径表达关切。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第二天的记者会上指责美国等国家说，这是他们不尊重科学界溯源搞政治操纵的确凿的证据，你的看法？
好，这个病毒的源头一开始就被政治化了，首先政治化这个病毒源头这个议题的那就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不允许其他国家提这个问题，不允许任何科学家进中国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最后在一年过后允许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专家团队去调查，而且谁在这个专家团队里他必须有他同意。那么美国只有一个科学家被允许在这个团队里，这个人叫 Peter Daszak， 他呢是国家卫生研究所的一个科学家，他在过去的六年中和中国政府有密切的合作，和那个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密切合作，他协助国家卫生研究所就 NIH， 美国的 NIH 的一些基金研究基金啊，那对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啊进行资助，总数啊接近60万美金，就是他和中国的这个政府以及中国的病毒研究界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他是唯一一个美国的科学家被允许加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团队的。你从这些现象能看，你这样你不可能得到真实的数据，而且连世界卫生组织也说了，你根本不分享原始数据，你根本没有提供最重要的信息，所以你的报告当然好多国家都会质疑。另外呢，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政治化，中国政府一边政治化源头的问题，同时呢 他进行源头的调查，源头的调查，自己进行源头的调查。从去年一月份开始，他就开始调查，从华南海鲜市场开始，一直到云南、贵州。中国政府批了很多的钱，由习近平亲自下令，严密的控制下对于源头进行调查。根据中国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以及现在中国生物科学的水平，我认为一年过后，中国政府已经掌控了这个病毒源头的信息，已经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所以现在呢，他不让你去调查，他也不需要告诉你。所以我认为国际社会很难得到答案了，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全部掌控，他也知道答案了。这个答案肯定对中国的形象是不好的，所以他不告诉你。所以现在要了解这个源头已经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了，已经是国际政治问题了。所以这种政治化不是任何人的责任，而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那么新闻周刊上你的署名文章称呢，通常被称为实验室泄露的假说，不应仓促的将其作为阴谋论来驳斥，为什么？
因为这个从包括中国内部的科学家的很多说法，以及国际的一些科学家根据他有限的数字进行排查的话，就是这个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并不是说有100%的证据证明病毒就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但是现在很多的线索指向了这个假定，而且这个假定的可能性非常高。所以从一个科学的调查的角度，你不能够排除这个假说。那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政府已经知道答案了，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知道答案了。如果这个答案是简单的，由蝙蝠身上这个病毒用某种方法转移到人身上了，自然的转移的方法，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公布呢？对他没有任何伤害啊。那肯定这种病毒的发起和中国政府的管理治理国家形象是有关的，所以当他们知道答案的时候，他们在掩盖。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假定不能取消。但是要想了解这个真相，我再次强调，它已经可能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了。当然谁要能够有办法拿到更多的证据进行科学上论证也很好，但是我认为已经很难拿到原始证据了。现在如果想了解源头的真相，已经成为国际政治问题了。
那么在你的文章中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不能低估中国共产党摧毁证据并使证人失踪的能力，这是说这个疫情和人权的关系你能再补充一点吗？
是啊，这个很多的科学家都被这个控制，任何想独立的对于疫情，别说是源头问题了，甚至是对于这个疫情的最后的灾难有多大进行实际调查的人都受到迫害和控制。我们知道一开始有些实验室对这个病毒测序做了这个基础性的工作，但是有的这个实验室就被关掉了。因为什么呢？这些实验室可能不按照共产党的纪律把一些信息透露出去了。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低估就是中国政府控制信息控制当事人的这种能力。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为什么要控制呢？如果是个自然发生的现象，干嘛要控制？所以这个病毒源头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层面的议题，其中包括一个人权的议题，就是说你作为独立调查的记者受到迫害，独立的科学家受到迫害等等。所以这些现象加在一起，使得国际社会没有办法相信中国提供的信息，也没办法相信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这个小组所做的调查然后发布的调查报告。
那么最后呢，就是对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新冠病毒起源研究报告还存在哪些疑问，下一步应该如何做，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不能再指望这样的专家组去做任何的调查了。我觉得首先要改革世界卫生组织。如果改革世界卫生组织的话，必须让他首先把一年以来的真相向大家这个公布。其中最近的一个真相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到中国调查的真相。你四个礼拜的时间你干了什么啊？你两个星期的被隔离的时候见过什么人，你们分别见过什么人，然后在这个调查过程中参加了哪些活动，和哪些科学家谈的，拿到哪些原始的数据，谁告诉你的什么，在哪个地方， 提供一个全面的调查的报告。这种真相不拿出来的话，我想如果国际社会容忍这样的现象下去的话，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也不可能改革，最后没有一个世界上的机构能够进行这个源头的调查，那中国政府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到中国进行调查，那这样的话这个源头可能就永远都找不到了，那只有中国政府知道真相了，这个真相不知被中国政府要掩盖多久。所以我想第一步我们要改革世界卫生组织，同时把这个源头的问题看作是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所以当拜登政府说就病毒的问题对中国政府不进行惩罚的时候，我认为是一个错误的表态，我觉得不能这么轻易的表态，要把它看到是一个大的国际政治问题的其中一个议题。
谢谢杨建立博士。
好，谢谢。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大社国际台湾分会公布的年度报告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等国家以疫情为由扩大攻击人权。台湾的立法委员表示，除了人权之外，疫苗分配的问题也可能成为独裁政权扩张的温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永泰发来的报道。
大社国际东亚区办事处主任罗柱华星期三透过视讯表示，新冠疫情的蔓延已经造成全球280万人死亡。如果武汉当局听取李文亮医生有关最新致命病毒的警告，最后情况多少会有些不同。
不过正好相反，李医生却因为试图提醒其他医务工作者应该穿戴个人防护装备而受到警察惩罚。他的先见之明是在他不幸早逝后才被认可。那么一年多后，这件事还是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严重不负责任的象征，又对我们全世界应该起到警示作用，在公共卫生危机中压制信息自由流动，就必然引来更大的灾难。
罗柱华主任还说，除了中国之外，柬埔寨、新加坡、印度等国也以管制假新闻为由推出法案及其他措施，进行信息审查及惩罚批评者。部分国家领导人更借疫情为由打压各种批评声浪，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权捍卫者及记者。罗柱华指出，香港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至少14场抗议活动，包括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6.4烛光晚会。尽管受到禁止，仍然有数千人照常出席，其中26名参与者因此被控参与非法集会。罗柱华还谈到，中国政府在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展开大规模任意拘捕、政治教化及强制文化同化，以及香港国安法等议题上受到多国谴责。不过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甚大，使得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力的回应。事实上，以国家安全及打击恐怖主义之名限制人权的政府不止中国，例如菲律宾在去年7月通过反恐法，赋予政府可以任意拘捕被认为是国家或国家领导人的敌人之人。缅甸军方还利用反恐法起诉3名与阿拉干军接触的记者，并迫害举办反战抗议活动的学生团体领导人。大社国际台湾分会星期三举行一场名为多国以疫情为由扩大攻击人权记者会，并邀请台湾立法委员及人权团体出席发表看法。与会的无党籍立委林长佐表示，在疫情期间，除了人权之外，疫苗分配的问题也可能成为独裁政权扩张的温床。
因为当疫苗的这个分配不均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到不管非洲、拉丁美洲相对落后的地区，它就成为中国跟俄罗斯推销他们疫苗，这个扩张他们的影响力的一个机会。
林昌佐委员还指出，如果国际人权平等没有确实达成，民主自由国家阵营将面对后续更多难以处理的问题。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祥表示，因为中国集权扩张的影响，导致许多港人前来台湾寻求庇护。他再次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尽快通过难民法以及修改港澳关系条例，甚至呼应民间团体提出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这些都是最实质的撑港作为。根据大赦国际统计，28%的国家违反了难民不遣返原则，56%的国家在防疫措施当中歧视弱势族群，还有27%的国家出现新的强迫失踪的事件。大赦国际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义玲表示，台湾对于寻求庇护者难民仍然没有提出有效的法规及措施，甚至在部分案例当中可能涉及了不遣返原则。邱义玲肯定台湾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同时期待他能扮演监督、促进及推动国际人权法在台湾具体落实的重要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请您收听一组新闻。
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星期三4月7日说，日本没有跟美国磋商可能共同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此前美国国务院官员称，在有关北京冬奥会的问题上，美国正寻求与盟友和伙伴进行讨论，以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拜登政府尚未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决定，但他对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关切，包括中国在新疆进行的他所说的种族灭绝。由于中国在新疆等问题上的人权记录，西方目前要求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日本在这一问题上格外谨慎。东京将在今年夏天主办奥运会，如果现在就宣布参与有关抵制北京冬奥会的磋商，中国可能会先发制人抵制东京奥运会。此外，日本与中国经贸关系紧密，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可能招致日本商家遭受中国的强力报复。2022年冬季奥运会定于明年2月4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美国和伊朗官员表示，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是富有成效的。美伊两国以及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其他签署国目前正在努力恢复该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两国目前不会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对此持开放态度，因为我们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他说，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可能是有用的一步，因为我们正在试图确定伊朗准备做些什么来重新遵守伊核协议。该协议限制了伊朗的核计划，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制裁。美国2018年在特朗普总统任内退出了伊核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作为回应，伊朗在寻求解除制裁的同时，也在背离其在伊核协议中的承诺，开始提高浓缩铀的储备和浓缩铀的浓度。双方都表示愿意重新全面遵守协议，但却并没有意愿迈出第一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西说，星期二4月6日的会谈是富有建设性的会议。中国当局宣布，以分裂国家罪名，将两名维族前新疆官员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其中包括迁安自治区司法厅厅长和政法委副书记希尔扎提·巴武东。国家通讯社新华社4月6日的报道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了这项宣布，并称巴武东曾唆使、支持和纵容分裂分子以及宗教极端分子公开宣扬民族分裂思想，促使宗教极端思想急速升温。新华社的报道没有提到法院何时对两位前官员做出了审理，但称被告认罪悔罪，未提出上诉。中国当局在新疆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包括拘留了超过100万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并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美国指责中国当局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但北京辩称收留这些人是为了职业培训和去极端化。
中国持续扩大打压和迫害报道新疆强迫劳动争议的外国媒体记者，外媒记者呼吁抵御不对称的媒体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持续扩大对报道新疆强迫劳动争议之外媒记者的打压和迫害。继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沙磊被迫撤离北京转调台北之后，华裔澳大利亚籍记者许秀忠也成为中国大外宣的最新网攻对象。90后的许秀忠自4月初以来持续遭到十多家中国党官媒以妖女、女汉奸等用语对其进行人格攻击，并诬陷他为新疆棉的始作俑者，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引发最新一波的网络风暴。虽然两位记者都婉拒媒体采访，但沙磊透过书面文字呼吁各界关注中国所发动的不对称媒体战，而原籍甘肃的许秀忠则透过推特表示将持续报道新疆问题，他要写到教培中心关门，写到新疆的强制劳动结束。对此，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阳以及两位有过中国工作经验的外媒记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一致呼吁民主国家的政府立即采取联合行动，以共同抵制中国对新闻自由的持续打压，以及对外媒记者和中国籍公民记者的持续迫害和监禁。艾伟阳说，很明显的，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越来越不希望有外媒记者在中国境内执籍并监督其施政。
The Chinese regime has been increasingly harassing foreign correspondents.
艾伟阳说，北京政权已在骚扰外媒记者，目的就是要确保他们无法报道真相。BBC 记者沙磊被迫离开中国，就是这类骚扰所直接引发的结果。他说，光是过去一年来，中国已经驱逐总计18位的外媒记者，这完全令人无法接受。
This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已经在北京工作九年的 BBC 记者沙磊，因为报道中国新冠病毒起源、新疆棉以及维吾尔族强制劳动等敏感议题而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威胁。沙磊上周证实，在中国公安一路跟监到机场的情况下，他与妻子，同时也是爱尔兰公共广播公司记者的莫瑞以及三名幼子已经离开北京转调台北。他说，夫妇两人未来将从台北持续报道中国。 BBC 先前透过推特发布声明表示，沙磊的工作揭露了中国当局不想让世界知道的真相。沙磊则在上周五4月2号发表一篇名为《在中国报道的严峻现实迫使他离开》的文章。他表示，自己是外媒撤出中国的最新一例，也是中国在全球发动思想与资讯战的一环。他写道，自从 从2012年主政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利用中国僵化的政治体制，强化了几乎所有社会层面的控制。媒体已经成为他主政下的代表性战场。他说，外媒在中国报道的空间日益紧缩，但中国的战狼外交官们却得以享受海外自由开放的媒体平台，大肆推文抨击 BBC 和其他外媒报道。在此前提下，他说他的离开可视为一场新兴的极不对称的思想控制战的一环。他说，外媒接触中国的管道变少，将削弱我们对中国实况的了解，但中国却得以利用境外自由媒体的制度来破坏各国的民主辩论。沙磊因为安全堪忧的考量撤离北京之后，却引来中国官方和党媒如《环球时报》的攻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一度嘲讽沙磊跑什么呢？华春莹表示，据称部分新疆人士和公司因为沙磊涉疆的假新闻导致利益受损，而打算起诉沙磊。但他说这是民间行动，与官方无关。华春莹上周四4月1号还在例行记者会上进一步抨击在北京的外国驻华记者协会是一个不讲是非不讲原则的非法组织。环球时报也跟进官方论调，以偏颇报道指称面对官司威胁的沙磊已经逃离北京，正在台湾躲藏，仿佛他是逃犯。对此，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艾伟扬说，外籍记者在全球各地都会设立协会，互相联谊或互通消息，但只有在如中国的集权国家才会被视为非法组织，因为中国透过登记的手法来施压并骚扰外籍记者。他说，像沙磊一样的记者在中国越来越难进行独立的报道，尤其是坚持说真话者往往面临牢狱之灾。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统计，中国至今已关押了大约120位的媒体工作作者，包含公民记者。艾伟扬呼吁民主国家政府应该尽快采取联合阵线，共同抵制中国对新闻和言论自由这类普世价值的侵害，以及对媒体工作者的迫害。沙磊调派台北之后，欧盟于上周五4月2号发布声明，谴责北京当局骚扰在中国工作的记者。声明称，欧盟持续关切中国当局施加于外国记者的不当工作限制以及相关的骚扰报道。除了沙磊，中国也对华裔澳大利亚籍记者许秀忠发动网攻，以不堪的用语如妖女、女汉奸来形容这位自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现于澳洲悉尼市为各大国际媒体工作的记者。根据许秀忠近期发布的15则中文推特贴文表示，他于2017年开始撰写新疆的强制劳动问题和维族社区的遭遇，而这些陆续发表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英文报道。他说，原是为历史留个底。去年3月，他协助任职的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待售的维族人》，指控中国政府在援疆的大旗下将维族人送往全国强制劳动，并点名耐克、苹果等83家公司的供应链涉及其中。他说该报告关注制造业在新疆所涉及的强制劳动争议，并未提及新疆棉的问题，但近期大批中文媒体报道却诬陷他是新疆棉的始作俑者，并对他进行负面的人格攻击。面对网攻，许秀忠坚持不晋升。他推文写道，如果之前还有一丝闭嘴自保的念头，被全网网爆之后当然就没有了。他说他只好继续写到教培中心关门，写到强制劳动结束，写到天荒地老。他说，从他个人的层面来看，对的事情就要做下去，付出的代价都值得，因为做了对的事情而祸及他身边的人。他说他欠他们，他会去还。他还说，关押维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之教培中心的根源是汉族主导的政府对维族人和文化的彻底摧毁。许秀忠表示，国安人员已胁迫其在中国的家人，包括关押、审问、骚扰和孤立。他说，去年底一位自称侦探托马 斯的国安人员还用蹩脚的英文在 YouTube 上散布色情小说般的性生活爆料，对他进行荡妇羞辱。面对中国越来越恶劣的报道环境，前半岛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独立调查报道记者的赵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合法派驻中国的特派记者在报道上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这有碍于各界对思想和资讯的交流，再加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峙越来越激烈，这些都是令人非常失望的趋势和发展。赵玉说，中国政府最大的挑战在于他们能否把西方政府和独立媒体分而视之。他说，中国常把外媒视为西方政府的羽翼，而忽略其独立性。除了媒体观的差异，他说，随着中国的壮大，中国在新疆和其他议题上越来越强化其片面的主张，且无惧于在境外挑战与其观点不同的看法。It is very much putting its viewpoint forward. 赵玉说，这是一个新的趋势，中国除了提出自己的主张外，还透过诉讼驱离记者并抹黑记者或学者，来让不同的意见竞争。思想言论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来源，但现在他说极其荒谬的，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草莓族的时代，轻易的就会被不同的思想或言论所挫伤。而这种对意义和思想的恐惧及心态，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其他诸如印度等国家或在社交媒体上也可以感受到。赵玉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中国在媒体自由上的限制采取一致的反对立场，并督促中国持续开放，因为他说，中国对媒体的限制越多，媒体就越难正确报道中国，在此恶性循环下只会增加更多对中国的误解或错误认知，其实不利于中国。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外媒记者也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五眼国家，也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媒体特别敏感，将其视为政府的羽翼，而不接受其独立性。这位于2014年到2019年派驻北京，现在转往香港工作的记者说，中国少有独立于党国之外的媒体，因此中国政府很习惯性的将记者视为政府的附庸，而忽略记者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一样的，职责所在都是在监督当权者。也曾亲赴新疆采访，看到新疆人所到之处都受到监控的他说，如果中国没有监禁维吾尔人或者隐瞒实情，为何不开放新疆让外界自由进入采访呢？他说，以他的经验来看，只要拒绝开放或是只是有限度的开放，就代表中国有所隐瞒，不想让全世界看到真相。他说，中国越来越严峻的限制已对其当年在北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扰，尤其受访者可能遭拘禁的事实，也让他为了保护受访者或担心自己因此遭受迫害而有了自我审查的心态或寒蝉效应。也就是说，他会在部分电视报道中避免对中共政权的批评。他说，这让他非常无奈，因为有愧于记者真实报道的职守，而且也不利于真相或真实中国的呈现。对于香港现在的采访环境，他也相当悲观。他说，香港已经和中国内地一样，没有新闻和采访自由，尤其遇到敏感的政治议题，他说不少香港的受访者都和内地的中国人一样，因为担心个人或家人被破坏而不敢具名受访或者不敢发声。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智联会主席李卓人以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参与2019年8月31日港岛游行案星期三开审。综合香港媒体报道，案情指称，在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三名被告仍然跟他人进行游行。 杨森和李卓人更带领示威者高喊口号和指挥交通。黎智英、李卓人和杨森已经在开庭前承认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李卓人在庭上表示认罪，但是呢，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他强调历史将宣判我们无罪。法官决定把这个案子押后到4月16日与8月18日维园流水式集会案一同判刑。李卓人以及杨森获准保释，黎智英则因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继续还押。据了解，这是15名泛民主派涉及四宗反修例未经批准集结案的第二例。黎智英、李卓人、李柱铭还有何俊仁等多名民主派元老上星期因为反送中运动维园8月18日流水式集会被裁定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罪名成立。谈到了香港的问题，最近呢传来香港城市大学有可能要被改名，这个消息引起极大反感。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表态，是为了迎合中国当局，而香港城市大学酝酿改名可能只是移除港英标志的开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陈云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城市大学近来传出有意改名为华南大学或南洋大学的消息，近九成的师生表示反对。香港城大学生与资深教授童生对美国之音表示，校名去掉香港两字有融入大湾区去香港化向中共政治表中的意图，一旦开启先例，教育福音政治将不利于大学独立自主与学术自由，也将失去办大学作为社会良心的意义。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城市大学在日前教务会议上，有委员建议将校名改为华南大学或南洋大学的名称，引发学生社群广泛的讨论。城大学生会以网络问卷收集逾3000名师生的意见，结果有高达98%的人持反对态度。城大则表示，与会教授普遍认为目前的校名不能反映城大近年的学术与科研成果，但改名一事尚未定案，会保持开放的态度持续沟通。一位不愿具名的香港城市大学在校生王同学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城市大学在2020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挤进世界前50，排名第48，仅次于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他说，香港城市大学是一所好大学，国际化的程度非常的高。打从他入学开始，校长一直是台湾人，有段时间系主任也是台湾人，连图书馆馆长都是台湾人，因此城大有一段时间有小台湾之称。此外，城大的学者教授来自于世界各地，其国际化的程度就像是香港本身的缩影，我们以这个学校为荣。然而当听到学校欲改名为华南大学、南洋大学的名称后，王同学说他感到很悲伤也很遗憾。可以看到，在港版国安法通过的背景之下，有部分的学者甚至是城大的高层附庸香港中国化的趋势，在学校名称做起了文章，有明显的政治动机，是一种政治表态、政治谄媚跟政治效忠。王同学说，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其实非常的错愕。华南这两个字，我首先会想到的是武汉肺炎爆发的华南海鲜市场。虽然香港现在的政治形势不好，但是大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独立的精神，因为大学自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个是捍卫学术自由跟独立的三个基本的支柱跟原则。作为学校的一份子，那我们对学校有感情，也对这个名称有感情，所以当然不希望这个香港城市大学当中的香港两个字去掉，因为香港这两个字它所代表的意涵是一种历史的精神，也是一个现实的意义。
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介绍说，城市大学想要改名可能跟两个因素有关， 一个是香港城市大学希望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城市大学的名称在很多国家可能是二流的大学，所以校方对这个名称不太满意。第二个因素是香港城市大学跟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经费较为充裕的研究型大学不同，政府希望城市大学跟理工大学一样成为一所应用型的大学，但成大校方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因此希望改名。郑宇硕表示，大学改名本来无可厚非，但港版国安法通过后的时机点传出改名为华南大学，去掉香港两个字，确实可能有向中共政治表忠的意图。就如同前几天有超过3万名的香港警察自愿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警察协会的成员一样，华南大学的名称也是有意将香港的大学融入到大湾区里，以大湾区为主体，香港这个名字就会削弱了。郑宇硕说，
现在呢，这个时机要改名为华南大学啦，等等呢，也当然那是有点迎合中共中央的意图，就是要香港融入这个大湾区这样子的区域的规划有关的。所以呢，除了他自己特殊的原因以外，也有他呢愿意迎合中共中央的意思，把香港融入大湾区的规划里头了，这样子的考虑在内的。
城市大学王同学表示，香港大学过去也有改名的历史，比如香港教育学院改为香港教育大学，这是升格。提供遥距课程的香港公开大学为了改变形象，改成香港都会大学，人家是越改越好，那我们这个是越改越差。他认为香港城市大学的改名是在国安法下政治气氛一片肃杀，人人表态效忠，大量外籍学者出走的背景下而生，跟上述两所学校的改名不可同日而语。他还说，南洋大学的提议更是离谱，香港跟南洋扯不上关系，香港不是新加坡，新加坡已有一所南洋理工大学，若成大改名为南洋大学，一生混淆。再者，如果校方认为城市大学的格局太小，不够国际化，那么改成香港环宇大学不是更好吗？他并说，令人诧异的是，对于成大改名一事，内地中国学生的反应比香港本地生还要激烈。他说，因为很多中国学生到香港念书，就是看上香港大学良好的学术声誉和世界排名。据他所知，校方高层讨论改名时，表达最强烈反对意见的就是研究生会，而研究生会主要就是由中国学生组成，他们认为改了校名之后，会影响到毕业证书在就业市场的认受性，将不利于职场竞争力。在这件事情上，中港两地的学生显得比较团结一致。香港时评人桑普认为，城市大学的改名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他担心不出几年的时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可能都会去掉香港开头的两个字，以移除港英时代或香港的标志，改为中国方式命名的第一大学、第二大学的名称，现在看起来有类似这样的痕迹。桑普对美国之音表示，
甚至你看到最近是清华大学有人去声称主张要改名成为习近平大学嘛，有很多校友来抗议啊，那这种东西是已经成为一种文革上的一种色彩。它这个改名既有那种要去香港化的问题，也是趁着这个中国好像新的一波文革的那种复烧，他们希望破四旧立四新嘛，就成为说习近平这个朝代一个标志，露出他的肌肉来改一些香港大学的名字，建功立业，改名换姓，用这个方式来去彰显他的权力的傲慢嘛。所以这一种情况我觉得在香港只会不断的发生，如果真的是成功的话，可能是一个刚刚的一个开始，可能花几年时间，香港现有的大学我觉得很大部分都没有香港当作开始那两个字了。习近平希望整个香港就是变成跟中国另外一个城市一模一样，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从教育开始。
桑普表示，中共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欲将香港大专院校中国化，去香港化， 把香港的大学视为与广东中山大学同类的地方层级大学。具体的操作是将学校的院长、校董会替换成自己人把持。他说，校董会早已开始进行，而且大获全胜。除此之外，中共还要拔庄，将不是自己人的院长全都拔掉，因为院长管辖到每个院系的人士，图书馆可能有些书籍未来也无法继续存放。学生会的成员及其家人受到生命威胁，也只能辞职解散。政治压力造成学界的寒蝉效应。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表示，香港反送中运动初期，可以看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两家校长比较主动积极跟学生对话，但后来或许是感受到中共的政治压力，每一所大学校长都不敢出面表态支持。但在运动初期，当其他大学校长还愿意出面时，成大校长就已经神隐不见人影。郑宇硕说，虽然香港大学里仍有一些个别的老师愿意表达对人权与民主的重视，但毫无例外，他们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例如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李进军就被中共官媒围攻，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大学学生会也饱受压力，很多过去两三年在学生会积极活动的学生都受到了起诉。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还因为明确表达支持反送中的立场而遭到校方的打压，总体请辞。他说，香港现在只有理工大学还有完整的学生会，其他大学的学生会都在政治压力下销声匿迹。郑宇硕说，
从这一点你也看到了学生运动了所受到的压力，你也看到了大学管理层了所采取的立场。其实呢，我是作为呢一个香港过去一个大学教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当然还不是名称上的考虑，最重要呢都是大学校长、大学管理层有没有这个风骨，有没有这个呢坚定的立场，要当社会的良心，要为社会讲话，积极学生的社会活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呢，你这个大学呢，只是懂得怎么迎合这个政府呢，怎么争取经费呢，怎么提升国际排名呢，这个呢，就把办大学的真正的意义呢，忘掉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总部最近成立了党委，显示出中共进一步加强了对民企，尤其是超大民企的控制。分析人士指出，此举一方面反映出民企内的体制纠葛，另一方面呢，也凸显了中共和民企相互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媒体近日报道，阿里巴巴北京总部成立了党委。在此之前，该公司只在其杭州总部设有党委。报道说，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党委隶属北京市朝阳区委。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党委的建立，提升了中共在阿里巴巴北京的组织层级。阿里巴巴完成党建升级，对此中国社会活动家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很多体制内朋友对他说，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体制内党建强化自不待言，眼下严峻的国际形势迫切要求中共民企国企一起抓。胡佳说，
最有价值的地带，我想民企，这个是尤其是那些独角兽式的民企，就是说所谓有新技术，然后呢很发达，然后代表互联网经济，代表创新能力的这样的企业的话，那么它对于这个创造财富的能力，对于从技术上能够社会管控的能力，那也可以就是说参与到这个什么国际的，比如说经济技术的势力划分呐、以及那种竞争乃至甚至是对抗的这方面的话，那其实都要加强掌握，这个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反正很多很多。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斯科特·利文斯顿撰写的《中共盯上四起》一文说，中共将党对商业领域的控制正规化，对国际贸易及其现行规则影响甚大，迫使越来越多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做出抉择，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贸易伙伴国受其政府的干预。阿里巴巴强化党建还被舆论认为中共手中缺钱缺技术，希望借民企向国企反哺。胡佳说，
加强这个国企方面的技术能力，因为私营经济一般是比公营的这个效率要高嘛，毕竟它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所以在那方面一定要加强它的就是说技术以及盈利的能力，加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的一个方式。
阿里巴巴强化党建正值马云命运扑朔迷离之际，此前中共已经对阿里巴巴下手，叫停了马云精心筹备的蚂蚁集团融资上市计划。分析人士认为，马云最初借助中共权力获得资本，最近因为说错了话得罪了中共高层，因此当局为加强对他的控制，在阿里巴巴北京总部成立了中共党委。阿里巴巴北京总部设党委，进一步凸显中共与民企的纠葛。中共党章和公司法早有规定，有权在民企建立党组织，不过在民企如何与中共党务官员打交道，党的组织与公司董事会如何摆的具体问题上，双方关系似乎剪不断理还乱。某民企退休人员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体制内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那肯定是党委书记大，国企董事长一般兼任党委书记，这样一起就把企业的业务和党务的工作干了。不过在上市公司毕竟还要留点遮羞布，因为你总有一个董事会在那里，涉及外行能否领导内行，以及企业高管专业资质的社会通报。李先生认为，民企内的党组织与董事会的关系不伦不类，他说派一个党委书记到私企是有风险的，因为企业不见得买你的账，你来了也就是坐在那里歇着，毕竟现在不像文革以前每个人都听党的话。如今人们对共产党其实非常淡漠，说白了，阿里巴巴马云这些人其实就是在那里做样子给党中央看，给中共朝阳区党组织一点面子。中国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叶青撰文称，民营企业家和企业党组织是舵手与指南针的关系，既不能够以企业家的经营管理代替党的工作，也不能够以党的工作代替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这样才能够确保党的工作与企业运行有机衔接。香港苹果日报说，在中共治下的民企要做得成功，需有官方的支持，和政府保持某种关系，因为权力可以让你短时间内暴富，也可能一夜间把你变成阶下囚。中国的富豪的政治风险其实越来越大。网络知乎平台上，对于中共党组织和政府派人进驻民企，很多民企老板是欢迎的。有些民企老板说，工资不用我发，还帮我搞定工商、环保、劳动、绿化、商务等各种关系。我要招聘一个这样的人，一年几十万的薪水，钱花出去了，还不一定有效果。针对中共很快会吃掉民企、实行公私合营的论调，一些私企老板的态度乐观。他们认为，在全球化的大旗下，中国政府需要更加依赖大型民营企业。公私合营没有民意基础，也没有经济上的操作空间。阿里巴巴等企业遍布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不是一个地方政府就能够玩得动，有能力说收就收。中国总理李克强三月初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表示，中国将继续坚持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说各类市场主体都是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者，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世卫组织的报告是不是标志着全球寻找新冠病毒起源的努力已经结束。我们也探讨了香港城市大学酝酿改名可能呢引起的什么样的效应。此外也谈到了台海两岸有关的最新情势发展。各位听众，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到这儿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